亲爱的雅致人生女性学院的学员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杨璐老师的微课堂。今晚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我们常挂于嘴边的缘分那点事儿。缘分真的是等来的吗？爱情有时开始于一场误会，误会越深，爱情的魔力就越大。哪怕是一只扫把，你也会以为那是霍格沃斯魔法学校特意为你准备的光轮2000，骑上它，你就能飞往爱情的天堂。或者这样说吧，我们就把这种误会干脆就叫它缘分好了。缘分的解释呢，妙不可言，它的妙处不仅仅在于能为两个原本无厘头的巧合与意外平添几分浪漫的色彩，更在于有了缘分之说，当事人便可攻可守，可进可退，仿佛这都是上苍的安排，或是神的旨意。爱上了呢，就是缘分到了；不爱就是缘尽了，多好呀！一切由缘分负责，与你我没关系。这听上去多少有点让人拧巴，对不对？那么，到底缘分这个东西，我们是该相信还是不该相信？是该守株待兔的等下去呢，还是点点点很多的答案？今天我的课程呢，一定是要告诉你，首先，缘分呢，是一定要相信的，因为它存在，那种一见钟情的东西，你是一定要相信的。但是，守株待兔的等，首先不符合我自己的做人风格，其次，它也不符合科学。我一直认为，缘分也好，所有人生中的大事小事也好，其实都是需要策划的。我记得我在每一次上课做自我介绍的时候，讲到我的那一对龙凤胎宝宝，我都会讲，我是所有的一切都是计划来的。我能够在41岁的年纪生下这对龙凤胎，它一定不是老，啊，它是老天赐给我的，但是它一定是在我的计划当中的。我计划我要做妈妈，这个年岁是一定要做了，不做就太晚了，所以我计划了科学的、伪科学的所有的事情，那么当我计划好了之后，结果就给我了，就是我的了。所以呢，缘分这件事儿也是这个道理。缘分其实也是需要策划的，也是需要计划的。哪怕一开始的确是赶巧了，那么后续呢，你要做的就是让巧合继续。千万别偷懒儿。现在很多女性啊，我身边的很多女性，我相信你身边也有非常多的女性，在获得爱情方面下的功夫和花的心思，跟古代的女人相比啊，真是少得多得多。大家都听过有一段京剧也好，昆曲也好，就是红娘，崔莺莺。如果不是催着红娘前去试探，故意蓄谋一场月下会张生，哪来的什么花影重叠香风细，庭园深沉淡月明？我说的这种比较矫情的话，相对哈，比较作，我只想表达是说，我们现代的女人呢，太自信于自身的魅力和等来的缘分，等来的缘分，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情，你一定记住，强中自有强中手，而且还要记住，爱情本身，爱情原本就是一场博弈和竞争，你觉得呢？我接触女性比较多。从08年开始接触女性啊，很多我的学员、我的朋友都知道，08年央视对我做了一次专访， 二套啊，央视二台对我做了一次专访，然后很多的女性就扑向了我。那么我接触这些女人，我问过很多未婚的离异的女士，她们来找我，找我要方法来上我的咨询课，我都问这个问题：你觉得缘分是等来的吗？她们猛地一听我这个问题，都会脱口而出，不是。而且态度很坚定地告诉我不是，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说的事实不是他们的答案，我说的事实是他们真的做的跟想的是一回事儿吗？或者说他们说的跟他们做的是一回事儿吗？为什么很多孤独求爱的女人们每天坚守两点一线的生活？还暗自乞讨，真命天子自动的出现在地铁车厢。为什么很多的女人宅在家里，昏天黑地的看韩剧，眼泪巴巴的，还指望敲门不是快递，而是文艺男呢？也许没有多少人相信发生在下一个街角的什么爱情故事或者爱情童话，可是。我们却傻傻的暗自期待，天上掉下来的帅哥会突然砸到我们的怀里，所以很多的女人，未婚的、离异的、着急着结婚的，都在那里傻傻的等，准备着，准备接那个天上掉下来的帅哥。我们左等右等，因为骨子里坚信。缘分嘛，是老天的奇妙安排，对吧？很多人都会这样告诉我们：“哎呀，缘分没到啊，你别着急，缘分没到。”而且很多人告诉我们，既然早晚都会发生，又何必主动呢？如果没有缘分，再主动也是一场空，又何苦受伤呢？你看，有这么多的最高指示。因为有了这些最高指示，所以呢，即便是我们这些有需求的女人，看着镜子里那慢慢爬上脸的皱纹，不断的向地心引力妥协的身体，让人又皱眉又叹气。可是我们呢，我们很多的女人，还是咬咬牙，横下一条心，对自己说。要对生活有信心，要对缘分这东西有信心。于是乎，我们很多的女人又一屁股坐在沙发里，一边看电视里的美女帅哥，一边坐等着缘分这个东西打酱油似的从自家客厅路过。似乎真要坚决地把单身的牢底坐穿。是的，继续坐着。等着吧，我每次上课，大课小课，我都会说这样一句话，而且说这句话之前呢，我都会跟学员们抱歉，我说对不起，我要说一句比较冷酷的话啊，这句话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们有需求，可是我们就是在那里。坐等坐等，可是相信命运自有安排，也绝对不等于什么都不做吧。上天给了你写了一个特别浪漫的剧本，你也不能总坐在后台小屋里一个人喝咖啡喝凉水吧。那些自称坚信缘分会自然降临而什么都不做的人，往往是在找借口。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因为可怜之人往往都在找借口。比如说这些借口，如果自己主动了，失败了就要由自己负责，没人可怪，那多可怕！如果自己主动了，被人拒绝了，那多没自尊呀，伤不起。很多的女孩儿、女人，一边看着。看着 台上的那些爱情剧急得跺脚，一边呢，却被想象中的悲剧吓破胆。他们一边哭喊着自己要爱，要结婚，可是这边呢，又不肯从婴儿摇床的栏杆里迈出来。这就是一个人最大的矛盾点和最可怕，或者说最可悲的地方吧。所以为什么有这节课，是因为我特别着急我身边的很多的姐妹，她们还不如我着急。一年又一年，你知道在北京这样的一个天天堵车堵到疯的这样的一个城市，见一个老朋友，如果我住在东边，他工作在西边，如果我们两个见一面，可能需要来回4个小时，所以我们很难见面。我见一个朋友可能是在去年，今年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一年过去了，依然单着。去年呢，我就告诉他说，麻烦你赶紧行动吧，亲爱的。啊，我给他出一些主意，然后好的好的，一年过去了，依然单着。女人的时间是多么的宝贵呀，可她并不在意。女人跟男人最大的不同，我在今天又在狂喊，女人跟男人最大的不同，是女人的生理跟男人是不同的。当然这个都是废话啊，当然不同。我想说的是，如果你这辈子一辈子都不想要孩子，一辈子都不想当妈妈，你什么时候结婚都可以，你不结婚也无所谓。但是女人最大的问题是，如果你不行动，你不结婚，你的年岁一天天渐长，最最大的问题是你的身体是年纪大了之后是真的生不出孩子。因为有太多的问题，改天我们在这个话题再着重的详细的沟通。男人不一样啊，说男人90岁还能生孩子，这可能有点过，但是70、80岁生个儿子的，这种情况太多见了，对不对？所以我真心的替姐妹们着急，缘分不是不能等，而是怎么等。什么都不做，每天在那里孤独痛苦的嗷嗷叫，在我看来那就是嚎叫版的坐以待毙。如果你真的相信缘分是老天的安排，那至少要多给老天一些安排的机会吧。从来不告诉身边的朋友你需要一个爱人，从来不向别人表达自己的好感，周末永远宅在家里，每天2点一线，我想老天爷就算绞尽脑汁，也难为你想出邂逅的桥段。我总是不停地告诉朋友们，比如说你等飞机的时候遇到那个他，好歹也留个微信吧。如果有一天一不小心被踩了一脚，回头看见那个他，总可以搭讪几句吧。如果总是等着别人主动，估计老天爷都得怒了。我都把美味端到您跟前了，您总得亲自尝一口吧。种瓜呢得瓜，种豆呢得豆，这个道理大家都懂。说实在话，与其为缘分啊，还未来临黯然神伤，不如什么？不如想想你要为这些缘分做什么准备。据说那些桃花运比较旺的家伙们都喜欢结交新朋友，都有开放的生活态度。如果真的想遇到缘分，我想我再次的请求各位，请给缘分多一些出场的机会吧。想爱呢就要行动，否则不过是一场现代版的叶公好龙罢了。对生活要说 yes。 我不希望你再缩在角落里边，任由自己的胆怯了、孤独了去发酵，没必要。勇敢一些。这个世界，你听好了啊，这个世界最丢脸的事情，不是被别人拒绝，而是被自己否定。这个世界上最让人后悔的事儿，不是爱错了人，而是从来没有爱过。其实呢，如果把"缘分"这两个字分解，应该是这样解释吧：缘就是有认识的机会，份呢，就是后来由自己主动创造的机会。二者相加，才能叫缘分吧。那些美丽的、可爱的、大方的、温柔的、妩媚的、又优雅的那些待字闺中的姐妹们，别等了，有条件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多点行动力。这个时候，妙不可言的缘分才真的是你的。而今天呢，我就想讲讲这创造条件到底怎么创造，那行动力都多点哪些行动力？今天的微课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用两个案例来实际的教给大家一个能够快速的让你的爱情撞你一下腰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如何用你的天赋的特质和天赋的优势、优点、优长，也就是你自然的、本来就有的，也许是天生的，也许是后天学来的能力，去展现给那些需要你的人面前，快速的抓住他们的心的方法。首先呢，我先来说说我的一只可爱的宠物，跟了我将近10年的一只小狗，它叫嘟嘟。说实在话，我从它的身上学到了好多好多的智慧。小狗嘛，它什么也不会讲，它也很少出声，什么语言也没有，最多就是汪汪两声。它无法用人类的语言跟我们交流。但是我每次看到他玩的那么自在，那么开心，那么快乐，那么 Q，那么惹人怜爱，那么绽放，他自娱自乐的整个过程，我就想靠近他，陪他一起玩。每当我坐在我房间的时候，尤其是我进到书房里来，我的小狗就会马上来到我的身边，它不讲话。他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我，眼神柔柔的、轻轻的、静静的，就这么看着我。我一说话，他的耳朵就立即竖起来，而且用很专注的眼神看着我。这个时候，我心里就特别的美，我就觉得，哎呀，真好！你看，我多被这只小狗重视啊，被人喜欢。被人追随的感觉是真好。我从我的小狗嘟嘟身上，真的感受到了那种无穷的爱的能量在流动。于是呢，我就不由自主的想去抱抱它。我就特别想去抱抱它，把它放在怀里，拍拍它的小耳朵，拍拍它胖乎乎的小身子，然后呢，捋捋它的毛。跟他说话，我经常问嘟嘟：“嘟嘟，你爱我吗？”嘟嘟每次一听到我这么问，就会回答"汪汪汪"，回答三声，告诉他啊，告诉我他爱我。你看，一只小狗哎，其实它什么话都没有说，可是呢，它就用它的那种天赋，它生命中那种很灵动的、很自然的。很鲜活的，很自在的，一点都不委曲求全的， 完全活在自己的那个鲜活的、美美的世界里的特质吸引着我的目光，吸引着我想爱抚他，想疼爱他。我的那个小狗嘟嘟，就用它天赋的那些特点，吸引着我的爱抚，吸引着我的疼爱，吸引我想靠近它，走近它。那么拉回来，亲爱的们，这不正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我们想从别人身上要的结果吗？借着这个案例呢，我特别想分享的重点就是，这个小狗，它利用了它生命中最核心的天赋，引发了我对它的好奇，引发了我对它的爱，我对它的关心，引发了我愿意跟它交流，包括我渴望爱抚它，渴望与它的身体接触。可是你看，我的这只小狗嘟嘟，它其实什么都没做，只是把它的天赋绽放到了极致。然后呢，其他人，我，就会自动的、自觉的去靠近它。通过这只小狗，你能不能看到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如果一个人，他不懂得绽放他的天赋，即便他做了再多，付出了再多，可能效果都不见得好。但是呢，如果他用他生命天赋中最值钱的东西，让我们能够看到它的价值，我们就会自动自觉地靠近它，而且呢，会去想尽办法地走近它。而反过来呢？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很多的人，要么什么事都不做，要么呢，更多的就是用尽力气去讨好别人，走近别人，用尽心思去追逐别人，追逐别人的世界。我见到过非常多这样的案例，就像今天在总群上，我的一个会员说，我结婚，我孩子都不愿意。哼，我说等你孩子同意了，你就变成奶奶了。没有任何借口，孩子不是借口，家庭不是借口，所有的一切，这个世界的任何事物和人都不是借口，自己才是最最重要的，感受自己的生活，感受自己的人生才是最重要的。那接下来呢？我想用剩下的时间分享一个真实的，发挥自己的天赋优势，赢得爱情胜利的一个案例。你听完这个案例，我希望你接下来在你生活中去验证，如何在你的生命里把你的天赋特质、天赋优势激活，把你生命中最值钱的东西把它拉出来，把它释放出来，让自己收获你想要的完美的爱情和成功的事业，无论你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无论你现在是家庭主妇，一无所有，被人踩在脚下，还是你是个女强人，没有爱情，没有事业，没有爱情，没有家庭，无论你现在什么状态，都可以。我的一个个人咨询的学生是带着问题来的啊。他的问题就是，年纪不小了，还没有把自己嫁出去。他家呢是饲养宠物的，经营宠物买卖的。他自己呢经营一家宠物店，同时呢，他也是很棒的一个宠物美容师。你听到这些之后，你一定会想哈，会说，大家都会这么说，一个开宠物店的，或者一个宠物美容师能找什么好对象呢？也许顶多吧，再从饲养宠物的行业里面找一个同行。他父母也给他介绍过，确实是同行。 但是他没看上。在整个30多岁这段时间里，他相了无数次亲，然后呢，见了很多男人，但是呢，要么就是他没看上别人，要么就是别人没看上他。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啊，他都是在忙，一个字儿忙，两个字儿瞎忙。当然，赚钱不是瞎忙哈、啊，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如果你的人生在某一阶段被耽误了，那真的是瞎忙。拉回来我们再说它，其实人们对养狗的或者宠物美容师呢，都没有什么特别高的期望，不太觉得他可能会嫁个多么棒的男人，包括他的父母也是这么想。我的这个学生呢，是从我的一堂均衡人生管理的推广课程来的。第一次坐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相信你能想象得到，特别没自信，特别普通的一个女子，头发就那样随便扎着，满头的碎发，发际线特别的高，就是习惯性，很多女人就是习惯性随便扎一个辫子，也不化妆，衣服呢也穿的颜色乱七八糟。初次坐在我面前的时候，特别没自信。我跟他聊，他就说没自信来源于第一个是他的职业，第二个是他自己30多岁的年纪，第三个呢，我说你不用说，我知道，因为我给他做了天赋性格测试，我看得很清楚，他的本我特质里边的自信心非常的低，这个来源于他的父母从小对他的打压不认可，所以他的自信非常的低。那么我呢，就从第一堂1对1的课程开始，就直入主题的开始帮他找寻，他是谁，他的天赋特质是什么，他的天赋优势点是什么，他的天赋兴趣点又是什么。最初的时候，他特别的找不着北，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然后我问到他这些问题的时候，他都一脸的茫然，因为他的脑子里满脑子都是他的工作，天天在给狗做美容啊，然后卖狗这个那个的，都是这些事儿。已经忘了，他还有天赋特质的东西吗？他还有他的优点的东西吗？还有兴趣点吗？是不是你也把自己这些东西给忘了呢？我用了2节私教课来引导他，帮他去找他的天赋特质、优点、兴趣点。慢慢的，他领悟了，他知道了他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他也知道了他的核心特质或者核心价值在哪里。因为他是宠物的美容师，非常有爱心，又很喜欢小狗。他可以把狗修剪美容的特别漂亮，他能把贵宾犬剪得像个小公主，把博美犬剪得像个小狗熊一样，圆圆的小脑袋啊，小腿儿、小身子，一看就是剪完之后就特别 Q、特别可爱的样子。然后他的客户呢，就因为他有这样的手艺，就追着他，啊，喜欢狗的客户就追着他，满世界找他。他有这样的本事，他能够把别人的狗弄得非常的漂亮，这是他的核心特长。但是他一直把它当成了什么赚钱的工具，就是做一只狗给多少钱，做一只狗给多少钱，把日子只过成了什么赚钱的营生。我就问他一句，我说钱赚多少够啊，小姐？你即便是突然砸下来1亿人民币，你们天天忙不会花有什么用？他忘了，这是他的核心特长。他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他特别 nice，特别友善，这是他天赋好性格的一面。 而这些他也从来没想过。于是呢，他明白了这些他的核心价值之后，知道了他是谁之后，我就开始为他谋划他的人生，谋划他的爱情。我和他都知道了他的核心价值所在，接下来呢，就是定位在哪类人群中去寻找他的爱情。最终的定位很简单嘛，就是在喜欢狗的男人中，对吧？因为喜欢狗的人，第一，喜欢狗，对狗有爱心，那他也有爱心，他俩都是有爱心的人呢，价值观至少匹配。第二呢，最重要的是喜欢狗的人懂得欣赏他的这些天赋优势和核心价值。懂狗爱狗的人呢，会欣赏他的宠物造型作品，就像欣赏一件艺术品。那当然，也会在心里把他当作艺术家一样看待。我的这个个人咨询的这个学生啊，在来我这里之前呢，他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寻找对象的，每天不停地忙着忙不完的工作，剩下的时间就是我上面说的，他就在那里等，傻等。他第一天来上课的时候跟我说，杨璐老师，我该怎么办呀？我是又没时间出去交往，又没有人，到现在33岁多了，就剩下了，我着急呀，年岁这么大，越来越大，再不结婚，孩子都生不出来了，太焦虑了。他告诉我他特别的焦虑。我说，那好吧，既然找到了你的天赋优势和核心价值，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在喜欢狗的人群中去寻找那些精英男士吧。我的分析判断，一个喜欢狗的男人，通常呢，都是有点品位，也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吧。尤其是喜欢那些名贵犬种的养狗人，应该都不是普通人，因为那些名贵的犬种都很贵哦，要么上万，要么上十万，还有的上百万呢。所以这个人群中其实不乏精英男士，是不缺人的，只不过呢，怎么样让他们走进我这个学生的世界，那才是重要的难题，是另外一回事了。接下来呢，我就告诉他，从此以后不要再相信缘分是等来的了。我让他走心的开始留意进他店里的每一个人，这一留意，这缘就来了。有一天，一个40岁左右的男人进来问有没有藏獒，他想买条藏獒。大家都知道啊，藏獒很贵哦。我的这个咨询客户一听啊，有啊，告诉那个先生说，很贵哦，一条藏獒要么几十万，要么上百万。然后我的这个学生呢，就跟他一来二去的这种沟通和交流，他发现这个40多岁的男人想买，但是有点犹豫。因为上过我的课，所以他在跟任何男人聊天的时候，都会特别的走心的去问一些问题。那么，在他设计的问题下，对方告诉了他是个单身，家里的房子买了，也装修好了，可是就怕别人偷东西。房子是别墅，而且还在黄金地段。这一来二去，我的这个学生就会发现这个男人身价不菲呀。而且最最重要的就是在沟通当中呢，还发现这个男人特别友善，比较彬彬有礼。我的这个学生要是在过去面对这样的人，他是不敢出手的。因为他内心是觉得自己不配的，总是会想，哎呀，我就是个养狗的嘛，人家怎么可能看上我？但是现在我的学生不一样了， 因为他知道了自己的核心天赋、核心价值以后就不怕了。虽然那个男人身价比他高，比他有钱，他买的藏獒花几十万，但是呢，我的这个学生能把藏獒照顾好、伺候好，还能把它训练好。他买藏獒几十万，但我的学生能把它培养成几百万的藏獒，那你看我的学生的身价是不是就起来了呢？一旦思想通了之后，这人呢就有了无限的自信。思想通了，那么人就有了无限的自信。然后我的这个学生就开始琢磨，怎么和这位先生建立连接呢？既然对方是单身，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看起来也比较符合自己喜欢的那个感觉，当然不能等了。下一步就要开始行动了。当然，在这关键的时刻，我这幕后诸葛亮得出点主意。我告诉我的学生，我说用你的天赋开始出手。我说只要你把你的本事、把你的天赋展现起来，展现透，展现到极致，你就可以让自己撞到爱情，你就可以让你的爱情撞你的腰了。那接下来呢？我的学员在我的鼓励下，设计了一个行销流程。他的想法就是，争取把狗卖给这个他看上的男人，而因为卖给他这条狗，我的学生才有机会跟他多接触。接触起来呢，我的学生才可以用他的这个天赋能力和核心价值去影响这个男人。你们听完是不是觉得哇，蛮有心机的，好有心机啊？说实在话，你没有心机，你在那傻傻的等，那些有心机的女人就把好男人都抢走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往往小三儿比正宫娘娘都有心机，然后呢，结局就是谁有心机，谁就把这个男人抢走。我们不是非要依赖这个男人过一辈子。可是最最重要的是，你也不能不结婚吧？我的这个学生呢，我们做了优劣势分析啊。我的这个学生，也许跟其他的女人竞争呢，是有一定的问题，比如说长得没别人好，身材没别人好，但是最大的问题是，这脸和身材能持续多久啊？我的这个学生最优势的就是那些女人都没有训练藏獒的这个本事吧？我想我们很多女人那接近都不敢接近这个藏獒，而这个男人呢，一旦把狗买回去，他们之间就会因为狗产生很多的话题。而爱情能发生，一定是两个人要在思想上能够有非常深的交流。你看那些能够在爱情中走得远，在婚姻中走得顺的人们，都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交流没有什么障碍。这就是前提。这也是我们很多人在未来的结婚，走进婚姻的殿堂旅程里，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考量点。那接下来呢，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卖的行销方案出台了。别人卖狗一般都是你一手交钱，我一手交货，你不交钱，我就不给你货。这交钱给货多痛快呀，对吧？但是这样的方法，你可一定记住了，可不适用于爱情捕获剂，你要想去捕获你的爱情，你不把这件事儿搞得复杂点，搞得误会重重，那怎么可能会有时间接触呢？所以我们设计的是让这个男人既把狗领回家，我的这个学生呢，还有机会更深入的跟他接触，所以行销的计划就是。藏獒， 让这位先生先交10000块钱定金领走，先带回家，一个星期之内放在这位先生家里。如果一周之内他养好了，他喜欢这只狗狗，而且狗狗也跟他熟了，这位先生觉得能带好它，就来把差价补齐，狗呢就归先生。如果一个星期之后这个狗狗不适应啊，或者不喜欢这个主人，或者主人不喜欢它也没关系，我的学生把狗领回去，然后呢把10000块钱再还给这位先生。如果一个星期之内这个狗万一出了点什么状况，夭折了呢，也没关系，也不用照价赔偿，就这10000块钱作为补偿就可以了。可能你会说，哇，一条狗几十万，死了多可惜啊。你一定记住，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而且呢，不仅如此，一周之内我的这个学生要把狗的狗窝送到他家去，把狗粮送到他家去，把宠物的玩具什么的都配好送过去。而且这一周还要每天去指导这位先生怎么养狗，怎么调教狗，怎么跟狗相处，怎么能够让狗狗和这位先生熟悉起来，怎么能够建立很好的链接。我的这个学生特别自信地对这位先生说，您不用担心的，这星期我全权负责，然后你只需要派司机来接我去就行了。这个方案是不是很高明啊？结果呢，那位先生好开心啊，在这个地方买只狗还搭个美女，而且还要教给我怎么养狗，怎么带狗。他觉得我的这个学生好贴心啊，还那么善良，还那么有狗德，有商家的商德，对吧？哎，狗死了还不让我赔。于是这个男人就交了10000块钱定金呢，就特别开心的把这只藏獒带回家了。于是呢，我的学生每天固定时间到他家里去跟他分享，怎么把这个狗狗养得更好呀，包括狗的习性啊，包毕竟啊，藏獒还是比较凶猛的动物，而且呢带不好真的容易伤人，容易伤外边的人。所以呢，我的这个学生就说，你一定要学会跟他相处，一定要这个学会去训练他，因为他是为了看家护院的嘛，可千万不要去伤害别人。一整周的早上或者晚上，两个人都在聊狗的习性。哎，这位先生慢慢的发现，我的这个学生好棒啊，不仅人品棒，而且非常细心，还特别的亲和，考虑事情呢还特别的周全，给他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而且这位先生呢，就在这一周内对我的学生产生了特别好的感觉。而我的这个学生呢，这一周一点都不娇柔造作，因为他体现的就是他的天赋特长，他做的就是他特别有自信的工作。一个星期以后，这只藏獒呢跟这个先生熟了，藏獒就成了他家的宠物。那么这位先生跟我学生的交往并没有结束，因为这位先生发现我的这个学生跟别人非常不同，而且跟他越交往越发现与众不同的地方。我的学生因为在他面前表现的是自己的天赋优势，所以呢很自由，很绽放，充满自信，没事儿呢还给他讲讲笑话。在和这位先生的整个互动过程当中，我的学生一直遵循着我课程中提倡的非常重要的要做三好女生的准则。那三好女生的第一好就是，至少你得好看一点吧。男人看女人不管怎么样，他还是第一眼看漂不漂亮，接下来才是内涵够不够等等。我的这个学生刚才我说了，他过去是很不注重外表的， 更别谈什么风格，因为他一直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卖狗的狗的美容师，一天到晚把自己关在店里，天天跟狗打交道，天天弄得跟小狗差不多，浑身都是毛。他来上我的课程，我第一时间就说，这可不行。你走进雅致人生，就要明白，雅致人生推崇的是优雅、时尚、品质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态度。你就要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学会去践行这些优雅、时尚、品质的点点滴滴。想走进有品质的人生，你必须用品质来装备你自己。跟着杨璐老师学习之后，可不能随随便便的乱出场，对吧？那我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位听课的亲们啊，女人呢，美丽是第一生产力，你要把这个生产力做到极致，而且一定记住，人生处处皆学问，人生事事需要计划，计划的人生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那我给我的学生的第二个课程，就是帮他设计专属于他的形象风格。他训练狗狗，我可不会训练，但是呢，我可以包装他的形象风格，包括专业的形象设计啊，服饰搭配啊，化妆技巧呀，发型啊，举止礼仪啊等等。当然，这些训练呢，都是在他还没有见到这位先生之前就准备好了。所以我的学生去到那位先生家里，就已经是三好女人了。那位先生特别喜欢和我的学生交流沟通，因为他觉得我的学生第一非常专业、专注、专心，第二呢人又非常的漂亮。所以你看，这个世界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哪有不漂亮的女人呢？女人只要按照自己的风格打扮、整理都很漂亮。所以听课的姐妹们啊，会员姐妹们，你们一定记住我再次的强调，女人的第一件事就要记住，美丽是第一生产力，无论如何这件事你要把它做到。只要你走进我的课堂，这就是第一件事。我的学生呢，就把这个美丽是第一生产力这件事做到了。他每次去那个先生家，那位先生都没有办法把他当成一个狗的美容师，都会觉得他像一个职业的白领和金领一样，感觉非常的专业。而我这个学生，我觉得最可贵之处，就是自己不懂不会的地方，就是听话照做。所以呢，因为听话照做，他就很愉快的接受了我的帮助，我就很愉快的非常愿意去帮助他，收获他想要的爱情。我把这样的人称为智慧、聪明。我的学生呢，人非常的专业，也非常的养眼，又很友善，又能够把事情做好，条理又非常的清晰，训练狗还非常的到位。而他和那个先生呢，又有很多的话题，因为那个先生也喜欢狗，所以他们经常聊什么拉布拉多呀、博美呀、什么萨摩呀，还有他家的藏獒。反正他们今天聊这个，明天聊那个，越聊越开心。后来那位先生就开始约我的这个学生，说什么：“哎呀，亲爱的美女啊，要不然过两天咱们一起带着狗狗去比赛吧。欧洲现在就这个藏獒这个犬种是有职业比赛的，咱们去看看吧。”然后学习一下怎么把你们家的这个犬场里边的狗更新换代一下。你看这位先生，他买狗的目的不是为了参加职业比赛，但是因为他喜欢上了我的这个学生，他就找了一堆的借口想去接近他，想借话题靠近他，还帮他的家出主意，对吧？我的这个学生跟我描述的时候，甭提多高兴了。以前他根本没有机会去靠近这样的人，因为 他不知道用什么工具，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途径。而这个世界是工具方法决定效率。你再有本事，没有合适的工具方法去推进，你也是白菜的价值。那我也给自己做个小广告，我的关于婚姻、爱情、职业的咨询啊，均衡人生管理的咨询，不是一堂课，它是一整套的思维。你一旦把这个思维装进你的生命里，我的每一堂课，任何一堂课，都能够让你创造商机，都能够让你创造生机，都能够让你创造爱情。而我的学员，因为听话照做，用我的方法，就真的被爱情狠狠地撞了一下腰。后来这位先生呢，带着我的学生整个欧洲转了一圈，玩了20多天回来。这20多天两个人的相处呢，我的学生还掌握了另外一件事儿，就是上过我的课的学员都非常清楚的一件事儿，就是人生不忘初衷。亲们走进我未来更深入的课程呢，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他掌握了这件事儿之后，他和那位先生待在一起，就知道怎么能够跟对方相处，叫零距离。事实上，我们跟别人相处，要在心理上产生零距离，那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但是如果你掌握了核心的话，你就瞬间能够进入他的世界。说了这么多，你会发现，我的这个学生呢，就是我上面讲的，借用了他的天赋优势点去直击爱情，最后就让对面那个千万身价的先生呢，不由自主的动心了。这位先生把我的学生介绍给他的朋友的时候，总是特别自豪的说，你们看，我的这个女朋友太会养狗了，太会训狗了，她把我的那个藏獒训练到主人一个指令下去，藏獒不带动的，目不斜视，但是如果一个扑过去的指令，它就会立即扑向你。这位先生特别自豪地介绍我的学生，说实在话啊，能把藏獒训练成这样，绝对得是有两把刷子的，有水平才行。所以我说，一个人靠什么打天下？靠实力，靠实力打天下。通过这件事儿，你就明白我过去经常说的一句话：强者经营自己，弱者经营他人。越聪明、越智慧的人经营谁呀？就是经营自己。全力以赴的找到自己生命中最好的东西，我把它叫做天赋。当你找到你的天赋，一旦激活了你的天赋，你会发现，你屁股下面从此以后坐的就不是马桶了。这句话说的有点粗俗啊，不是马桶是什么？是油田，就像迪拜一样。为什么那个弹丸小国那么富？就是因为迪拜人屁股下面坐的是油田，所以才源源不断的有价值出来。那么，如何让你的生命从此开始源源不断的流淌出价值呢？这就是核心和重点。怎么流淌？怎么找到你生命中最核心的天赋？那天赋从哪里来呢？今天的时间实在是有限，我就不多说了，咱们下期再来聊这个话题吧。我今天的微课呢，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了，亲亲们，我们下次微课再见吧。